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1章的第3节：信仰、信念与会见。那么这节呢，一样我会分成上下两段来跟你解读。第一段呢，他说所有的特殊关系都是以罪为目标的。那么记住，我们之前多次强调的奇迹课程里面的罪跟特殊性，它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。因为你要去凸显出你自己或者某一件事物的特殊性的时候，就一定是以其他弟兄为代价的，就是要去贬损其他的弟兄、其他事物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特殊性才能够凸显出来。所以他的意思是说，当你在追求特殊性的时候，那么你也同时是在追求罪。罪对你来说就会有一个吸引力，就是我们在19章第4节所看到的。好，所以他才刻意说成是所有的特殊关系都是以罪为目标，也就是你在寻求特殊性的时候一定会找到罪，会掉入罪疚。那么他说，他们设法以合一的假象来混淆视听，并与真相来讨价还价。好，那因为毕竟你还是上主之子，虽然说你内在的小我选择了跟上主分裂，但是你内在深处有一个部分还是记得上主，所以我们其实无意识之中还是在寻求合一，但是小我又不能让你寻求合一，所以他只能创造一个什么呢？合一的假象来欺骗你，让你以为在小我的世界能够找到合一。所以我们常常往什么地方呢？往婚姻啊，往这个伴侣关系啊，然后去建立家庭啊，然后建立一些组织啊，甚至国家啊，建立社群啊，来重新的去感受那个合一的感受。但是这些都是合一的假象。因为你会发现，当人们活在分裂的心态的时候呢，即使他们在这些团体里面去抱团取暖吧，但是这些个团体呢，不管是小还是大，里面都充满了各种分裂。好，那这会让我想到我们在16章第5节读过的那个哈，被他打引号起来的天作之合。好，那下面他说，你应当知道，讨价还价不是谈条件，就是设限制。你会憎恨与你建立有条件关系的弟兄。好，那不得不说，我们依据小我思维去建立的关系全部都是有条件的关系。好，那么有条件当然就要去谈条件咯。好，就要设定有各种限制了，这些都是小我的特殊关系。而且他说你会憎恨这些与你建立特殊关系的弟兄。好，那特别是怎么样，特别是就像下面讲的，你如果觉得他们对待你不公平的话，但倒过来说，你如果觉得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比你预期的还多，你也会起内疚感。这其实也是一种定罪，只是这个时候这种定罪的对象就是指向自己了。好，那下面呢，他说公平是你讨价还价的借口。好，那么请你注意这边，他说有时候你也会要求自己付出，但是更多的时候你是在要求别人付出。好，这个是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事情，但是却不太想承认。所以呢，我常常在课堂上讲说，所谓的公平就是自己多拿一份叫做公平。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，所以难怪是这样。那既然都是自己多拿一些是公平的话，那么哪有什么真正客观的公平可言呢？而且你会发现，当人们在讨论到公平跟正义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乱成一锅粥的，不可能有真正的大家都满意的一个解决方案出来，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多拿一些是公平的。所以他说，更多的时候你都要要求别人付出。好，那下面第二段呢，他说你若接受了这一改变，等于是同意为真理腾出了空间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前面讲到的，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看见。好，宽恕一点都不复杂，它很单纯，就是让你为真理或者说为上主腾出一个空间出来，把那个原本被小我占据的空间腾出来。那么下面第三句呢，他说你可能还会想象自己仍在承受罪的苦果，但至少那也不是你的目的，你也越来越不想要它了。那当然，我们的心灵在转变通常是有个过程的，所以并不是说你了解了宽恕的道理之后，你马上就已经能够学会宽恕。那么所以在小我的思维里面，我们可能还会待一阵子， 啊，还有一阵子会认同上去，所以他说想象嘛，啊，想象自己还在罪里面，啊，但其实我们已经能够确定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了。那么下面第五句他说心灵会忠于这一目标，就是心灵所渴求的目标，不管那是什么，不管他最后的结果是愁眉苦脸或者是欢天喜地，那么他都会锲而不舍去追求那个目标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小我的目标带给我们多少痛苦，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，但是我们怎么会这么锲而不舍去追寻这个小我的目标？看来我们是很愿意相信小我的自欺欺人，认为说他带我们去追求特殊性能够带给我们幸福。好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错乱，即使这个目标带给你这么多痛苦依然是锲而不舍，而且还相信它非常的有意义跟价值。那么他说信仰一旦夹杂了罪，我们就感受不到它的力量，因为罪其实就是分裂。那么在分裂之中当然是不会有力量的，一定是在合一里面才是有力量的，好，这个是很直观的。况且你是跟弟兄分裂又跟上主分裂，好，那么就更感受不到那个力量了。下面第三段呢，他说信仰的确有移山倒海之力，你为何感到如此惊讶？为什么感到如此惊讶？因为我们活在分裂的状态太久了，那活在分裂的状态其实是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真正的力量，就是当你意识到那个一体性之后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力量。那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一体性，看不到一体心，看不到我们的心灵是一体的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认同自己是小水珠而不是大海的时候，这个力量是出不来也看不见的。好，那下面第四句呢，他说只要你不再相信这些桎梏，不认为他们囚禁得了你，而全心相信自己是自由的，你就自由了。那这些桎梏呢，可以说指的就是小我里面的罪疚跟恐惧，其实本来就没有人在你的心灵上面加什么限制，一切都是由你去选择的，一切都是由你的选择所造来的。好，那这一点要能够看清楚，然后看清选择是全然自由的，然后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好，那么他说你不可能同时信仰两个截然相反之物，不可能两个都要，就是小我跟上主，脚踏两条船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很多在心灵圈跟在宗教圈的人之所以自欺欺人，就是因为他同时又想要获得平安，同时又想要获得特殊性，但是这是不可能的。好，那下面第四段呢，他说信仰、信念跟会见都是助你达成神圣目标的工具，回归上主、回归天乡的一个工具。那么这个信仰、信念跟会见呢，其实更多的是在指这个圣灵的思维啦，特别是这个会见它一定是在指圣灵的思维。那么这个信念呢，更多的是在指圣灵的眼光。那么这个信仰呢，我们前面有讲过，其实一个人所说的信仰跟信心都是针对实相层次的，不是针对幻象层次的。好，那么他说这些都是工具，所以中间他有讲到说，当你全盘接下圣灵的礼物的时候，放下你自己的那一套小我，那么你就无需再仰赖这些东西了，就是信仰、信念跟会见，这些在天堂里面都没有的，它是你通往天堂的一个工具。那可以说这个奇迹课程就是要转变你的信仰跟信念嘛，然后帮助你达到会见，就是圣灵的眼光。那圣灵的眼光才会帮助你能够去宽恕，然后呢，最后回归到天堂里面去。那下面第五段他说，上主之子不可能没有信仰，但是要看他相信什么。那么这边又再次强调，什么叫做不信，或者说没有信心，并不表示没有信心、没有信仰，而是指他悟性的不存在之物。所以我们一定会相信什么，只是看你相信的是什么，不可能什么都不信。只有两种思想体系，那你一定会相信其中的一个。所以我们在做练习课的时候，在很前面十多课的地方我们就有练习过，没有一个信念是中性的，没有一个想法是中性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，他说过去你用来追踪罪的伎俩，如今圣灵都能善加利用。 那么其实奇迹个人或者宽恕学的越久，你就越会发现说，真的是你想看到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，而且你的感官呢会为你想看到的那个东西自动的去修正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他会借由你旧有的道具来反其道而行。也就是说，你原本是借由你的感官去为小我的罪疚修正，但现在呢，你开始去为那个无罪来做修正。那么他说，但他只会着眼于你使用的伎俩，却不追究你当初打造出这些道具的意图。他也无意由你手中夺走他们，就是这些道具哈。但是在他眼中，这些道具的确能够帮你完成他对你的旨意。那这个道具就是他下面所写的那个知见，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。那可以说圣灵就是要去扭转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，那从一个错误的知见把它转成正确的知见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21-3的前半。好，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来说有所收获。